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跟爱有关。好，先让我来跟您讲一个爱情故事。有一对非常恩爱，但是又很贫穷的夫妇，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想为对方买一件心爱的礼物。太太，她身上最珍贵的就是一头美丽的金发，而先生呢，有一块祖传的金表。他太太心想，如果我能够为我的先生买一条金链配他的金表，那该多好啊。于是他就把他最心爱的金色的长发卖掉了，为他的先生买了一条金表链。同样的，他的先生也很想买一把精致的梳子送给他太太，于是他也卖掉了他最心爱的金表。亲爱的朋友，这对夫妇他们都愿意舍去他们最心爱的东西来表达对对方的爱。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这句神的话语，爱就完全了律法。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13章1到10节。新约圣经的罗马书13章1到10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真爱奇迹》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两人的背影，一人甜蜜，一辈子到老，总有你相信。天亮了家园，心翻过失意，这酸甜苦辣，唯有你知心。在人生路上，我曾寻寻觅觅，那茫茫人海，谁是知己？我相信真爱，真爱见证奇迹。我体会上帝，上帝就是一句。我相信真爱，真爱见证奇迹。我体会上帝，上帝就是一句。
上帝就是一句 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至十节，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至十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谕，常常特管之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十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经句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爱就完全了律法。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律法之爱。
律法之爱。当我教写作课时，我告诉学生，通常使用一系列的词组或短句，效果会比较好。例如，艺术文学和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名句，生活、自由与幸福的追求。在我刚开始做编辑时，我也和作者们解释，这样写文章就会比较好。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种写作方法是有规可循的。我也发现，比起只告诉他们就是这样，相信我，作者们通常比较能接受按照原则而进行的编辑。这是很典型的人性，我们对规则又爱又恨，我们不喜欢被规定约束，但是没有规则时，我们又不知该如何界定对错。上帝和亚当夏娃的关系最初是基于充满爱的信任，只有一条匕首的规则，是要保护他们远离毁灭性的知识，免于步向死亡。但是当他们不遵守规定，破坏了这个信任的关系，上帝必须加上更多规定，以保护这对任性的夫妻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基督里，上帝再次表明，他要给我们的美好生活不是建立在律法规则上，乃是在关系之中。如同保罗写到的，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一个字当中，那就是爱。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与上帝并与他人的和谐平安，不是因为有律法的约束，而是因为爱的存在。 我从律法得释放，不再被其严峻绑。今因主爱身相依，活出责任自由享。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强势的律法，而是怜悯的爱。
彼此相爱呢，是主耶稣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主耶稣他亲口告诉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给我们的一道新命令，他为的是要告诉他的门徒，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是他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也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那么彼此相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好像人情世理一样，你来我往，你对我好，我也对你不错，你来我家坐坐，我也去你家拜访拜访，大家礼尚往来。其实啊，主耶稣他这里所讲的彼此相爱，请您再听一下，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他到底是如何爱我们的呢？或许您一下子也想不清楚，那么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父母是怎样爱我们的呢？他们常常不舍得用，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何况是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愿意爱我们，直到爱到舍命。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这就是主耶稣那无条件不求回报的牺牲的爱，那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耶稣基督这种的爱，他是舍命的爱。如果我们肯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样的舍命，同样的舍时间舍钱财，那么如果舍一点面子也算不得什么，是吗？我们从中也能够学到，主耶稣的爱其实是主动的爱，他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他才愿意为我们而舍命。事实是，他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降生，也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他是当我们还在过犯罪孽当中，就愿意为我们舍命。我常常听一些的弟兄姊妹在不断的抱怨说，哎，我先生啊，很难爱他了，他这个人呢，老发脾气，动不动就骂我，甚至还动粗动手。有些弟兄呢，他们也抱怨说，哎，让我去爱我太太，哎呀，真是可笑，他天天唠叨个没完，就像我祖母都没有这么唠叨我。你看，这就是我们人的爱。对方不可爱，不能够爱他，我们就很难真正的去接纳他们。我们人的爱是一种很被动的爱，只是在等待，在期待别人来爱我们。哪一天呢，对方变得好一点，变得可爱一点，我们才愿意去爱他们。但是主耶稣却不是这样，他的爱是主动的爱，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虐待他、欺辱他，他都愿意为我们而降生，这就是他无私的爱、牺牲的爱。如果他期待我们这些罪人哪一天不犯罪了、不作恶了、不嫉妒、不纷争了，他才愿意为我们而舍生，那么我们这种期待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就愿意为我们而死，他的爱再次已经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了。因此彼此相爱这样的命令应该确实地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是我们真心地来遵守主的命令。正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新约圣经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就是神他亲自给我们的命令，他让我们来彼此相爱，期望我们能够遵他的命而行。主耶稣他也向我们宣告，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他的命令了。我们相爱的标准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的标准。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七节，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七节，老约翰他也告诉我们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样能够存在他的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爱不仅仅是在言语上的表达，不单单是用嘴说我爱你就可以了，乃是要在行为上，在诚实上一举一动地表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就是遵守主的命令了。我相信主他也必与彼此相爱的人同在，因为当他颁布了这样的命令，他也必赐给我们能力来实施这样的命令。在圣经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多彼此相爱的例子，比如说在路德记第四章就记述了路德他是如何来爱他的婆婆，这就是一个爱的故事。在诗篇的133篇也告诉我们，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一切都表达了弟兄之间彼此相爱的美善。另外我们所熟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用整章的内容为我们讲述了爱的最美的颂歌。但是我们知道，爱并不只是一个故事，爱也不只是一首颂歌，它需要我们真正的应用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学习箴言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关于爱的教导，比如说在箴言书的十五章十七节，箴言书的十五章十七节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一个家庭的和谐，彼此相爱，远远超过了吃什么喝什么。一个家庭的幸福指数，并不取决于家里的房子有多大，每天吃的食品有多好，乃在乎一颗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能够互相的关怀，互相的问声好，表达真诚的爱，也能够见证一颗彼此相爱的心。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人因我们而吃亏。在财务上，我们应该特别的谨慎，总不要亏欠别人。如果你是老板，就不要亏欠你员工的工资；如果你是员工，也不要辜负同事对你的期望，更不要辜负老板所付给你的工钱。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欠的是什么，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东西，还是产业，或者是对人的敬意，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去偿还。 有一本书呢叫做《狼道》，狼呢就是豺狼的狼。这本书呢讲的是一个人如何的不择手段将别人的钱放在自己的兜里，他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像狼一样吃掉别人，然后让自己慢慢的壮大起来。但是我们主的教导却刚刚和这个狼道相反，我们如何去爱别人，去宽恕别人，用爱去感动别人。正如主耶稣他来到世间，他不是用武力来统治我们，来征服我们，他乃是用爱来感动我们，用爱重新的建造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爱的儿女。
60年来风云变色，时代巨轮不停转动，但是神的慈爱和信实从没有离开过中华大地。今年是良友电台成立60周年，请跟我们一同数算上帝的恩典。
保罗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保罗借此告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欠了神的爱的债，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像神那样去爱别人。因此我们要学像主耶稣基督，要彼此相爱，凡事不要亏欠人。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叫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也该去思考如何实践彼此相爱。去年全球发生了经济危机，今年呢，或许很多地方还在不断地受到冲击，这样的冲击也同时会波及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有很多的家庭不单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而且也影响了夫妻关系，甚至是家庭其他各个层面的关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关注呢？或许我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用主的爱、主的教导去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在生活上有勇气、有动力。去年有很多出外打工的朋友因为遭受到裁员被迫返回家乡，可是回到家乡以后呢，他们还是没有工作，因此有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很失落、很彷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发工资给他们，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用主的爱来不断地关心他，不断地来用实际的行动扶持他、帮助他、陪伴他走过这一段低落的时期。主的话语在罗马书十三章十节再一次地提醒我们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爱就完全了律法。如果我们真正地去爱他们，我们就会切身地为他们的利益着想，我们就实施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爱的使命。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听了道，不单单听到，而且要去行道。亲爱的主耶稣，你来到我们世间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你知道我们里面是多么的软弱，我们里面想爱，可是我们却不能够爱。唯有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所赐予我们的圣灵，陪伴我们一起去爱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求恩主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深藏在我心，左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亲爱的朋友，听到这熟悉的歌声，相信您已经预备好纸和笔。此刻我就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8月13日，诗篇87到88篇，诗篇87到88篇，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8月14日，诗篇89到90篇，诗篇89到90篇，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8月15日，诩篇91到93篇，诩篇91到93篇，罗马书15章1到13节，罗马书15章1到13节。8月16日，诩篇94到96篇，诩篇94到96篇，罗马书15章14到33节，罗马书15章14到33节。8月17日，诗篇97到99篇，诗篇97到99篇，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8月18日，诗篇100到102篇，诗篇100到102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一天，8月19日，诗篇103到104篇，诗篇103到104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天天阅读神的话语。如果您暂时跟不上这个计划，千万别气馁，继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读完整本圣经。同时我也邀请您在读经前，不但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奥秘，也纪念所有参与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们。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我一生的祝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左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天天经历神的同在。
灵命日粮全年读经计划邀请您
天天在主里同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子。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主的恩惠。